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只有神能来的地方》，作者山东大法弟子。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生活在县城里的大法弟子。通过十几年的修炼，我深深的体会，只有实修自己，才能配合好整体，才能正念救人。我坚持到农村真相空白地区发大法真相资料，山里的乡亲们像待客人一样的热情。我笑着说，你们这个地方没有外人能来得了，只有神才能来。他们都乐了。第一部分，实修。一，被非法劳教的教训，要重视学法。2008年，我曾经被非法劳教，主要原因就是不重视学法，法理不清。那时我在资料点工作，白天做资料，晚上出去发酒瓶，抽时间讲三退，怕正法结束众生来不及救，但却摆不好三件事的关系，干事心使我累得精疲力尽，发正念打瞌睡，更谈不上向内找。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时，也背不上多少法，急得我直流泪，后悔在外面没背法。在那邪恶的黑窝，心中没有法，根本抵挡不住邪恶的洗脑和酷刑。我发誓回家一定被转法轮。半年后，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回家了。除了救人之外，我分秒必争的学被转法轮。我家学法组的同修也都分秒必争的学法，提高得很快，知道向内找，所以我们学法小组同修一坐下来就是一片祥和。二，向内找，剜心透骨，去人心。在个人修炼上，原以为还行，但是近一年，一个个心性观接踵而来，去人心真是剜心透骨啊。第一次因为接资料，我常外出讲真相，不在家，就给了同修钥匙。赶巧有两次我不在家，同修送来资料，不能跟我交流，误会我是特意不在家的，就为此事告诉了一些同修，而发生了矛盾。我厌烦他的人心出来了，我想反正我没有错，随便吧。后来听同修说他两三天没睡没吃好，我听说后心里软了，我认识到这和我有直接关系，怎么办？明知只有道歉才能解决问题，而心里非常矛盾，不愿意去道歉，但又怕对方承受不了。没办法，我就坐下立掌发正念，清除对同修的一切成见，心里说，这不是我，这不是我，向内找，向内找。大约20分钟，脑中似有一个声音，你这样做，就是你高兴，师父真伤心啊。这声音一下子打入我生命的本源，我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我叫着师父说，师父啊，弟子绝不会叫师父伤心，都是我的错，对不起师父，现在我就去道歉。快中午11点了，我背上包，装了15个神韵光盘，来到站点等车。我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把光盘发给过往的人。一辆面包车停下来，车内有4、5个小伙子，我边哭着边说，孩子们，赠送你们每人一张天下第一秀的神韵光盘，谁看谁得福报。他们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每人接过一张，都说谢谢大姨。我说千万传给父母和亲朋好友看看。发完光盘，正好车来了，来到同修家，发自内心道歉，告诉同修是师父的慈悲融化了我们的矛盾。通过这次矛盾，我亲身体会到，在修炼中，只要我们有向内找的愿望，师父就帮我们。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心没去， 有比别人强的心，对同修说话言语过重，容易伤害同修，爱就事论事，找不到自己的人心，为私为我，没有修出对同修的宽容慈悲，礼法的要求相差太远。由于长期人心不去，有六七次大小事被同修误会，搞得满城风雨。事后大家都清楚，表面与我无关，而我认为那些是根本没有的事，也没解释，也没动心，却不知向内找自己的人心。于是一个更大的心性观又来了。在和同修处事时，没有按照师父说的，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选自《精进要旨》清醒。而我常常因为言语过重，伤害了同修的心，因此常被协调同修当众批评。有一次，我无意中协调错了一件事，被协调人当着众协调同修的面发火批评指责，把我说的真是，我真的受不了了，一生中第一次经历这种事。于是我消极地觉得自己不能修了，讲真相、协调配合等事情也僵持了。我一夜没睡，第二天关上大门，放声痛哭了两个小时，头也疼，想看法看不进去，更谈不上去救人了。十几年的残酷迫害和在劳教所中被非法关押，我没写一个不字或掉过泪，为什么今天放下人心比放下生死还难？自己心里清楚，应该配合好协调人，也是为了整体，为了更好救度众生，不能僵持，必须得向协调同修道歉。可心里气还有，心扭不过来，表面道歉人家也能听出来。我哭着仔细地看完了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光盘，师父句句法打入我的微观，似那清泉将我心灵洗净。我说，师父啊，感恩师父教诲，是弟子错了，如果弟子做得好，协调人想发火也发不起来。再说协调人也有难修的东西，十几年来协调人协调整体走得很正，都在法上，我最清楚。越想越看自己不对，打电话过去，发自内心地向协调人道歉。我说都是我的错，因我在小学，你硬要我学大学的课，得给我时间，我下决心改，变个人。协调同修当时安慰我，那真诚善良的语气我感受得到。从此我们在救人上整体配合如初。通过这些事，也去掉了我对同修的依赖心、崇拜心和情，我也从中真正体会到过激语言伤对方心的滋味了。以前我同样也伤过同修。近半年，我的提高很大，一样的事能忍了，再没伤害过他人，说话语气也好多了。有时看到同修往上拔气说话，我从中看到以前的我。我也认识到在协调中做事必须为整体着想，放下自我。这样我在一次次的跟头中吸取了教训，一步一步得到提高。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第二部分，常年坚持在农村真相空白地区讲真相。以前坐车，常常从车窗往外看，看到一个个的农村人还不了解真相，不由得流泪。就是我现在去的这个乡镇，也只有三四个同修，其中有被转化的至今没醒悟，剩下的也不敢走出来。所以我发愿到众生最需要的地方去救人。大概从2010年开始，我堂堂正正地走过了两个乡镇，第三个乡镇走过了十几个村， 100多个大小村庄的每家每户都留下了我救人的脚印，不论刮风、下雨、下雪，山高路远，冬去春来，被人构陷、公安绑架，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大法给了我坚不可摧的正念和智慧，才能走到今天。我是师父的弟子，自然就得按师父所说的那样去做，做就得做最好的，只要用心就能做好。但这条路也很苦，过程中的酸甜苦辣都有，每进一个村，心情都像第一次进村讲真相一样，得学好法，发正念，不能敷衍。一，只有神能来的地方。我住在县城，每一个星期去一次农村，余者时间在市里发资料，面对面发神运，到集市上发真相，讲三退。每次到农村提两个包，一包真相小册子，150至200份，用自封袋装好，一包光盘，有神运，九瓶共产党，风雨天地行，有时带点破网软件。我挨家发小册子，光盘多数都是当面发，讲三退。伏天街头、胡同、树下到处都有人，打麻将的、玩扑克的都有，先发小册子，发个差不多，再发光盘，开始讲三退。有的村七八百户，得去好几次，每看到一帮人，我首先祝大家平安，用很和善的语气讲真相，劝三退。80%以上都听，要真相资料。有的村每群人都抢光盘和小册子，有的没有机子的也要，说是子女家有。看到众生盼得救，感动的我在心里感谢师父给铺好了这条路。我们只有一颗救人的心就行。常年坐客车，和司机都熟了。司机不单要了光盘、软件，还做了三退，明白了真相。在客车上，我可以大声讲三退、发光盘，司机都支持，他们都很尊重我。一次下车时，正赶上下大雨，司机小伙赶忙给我伞，说这个大雨别淋着。一次坐上一个陌生的大客车，司机听我在讲真相，他说小心有监控。我看司机面善，我说监控能听见我讲真相，那我就大声讲，让监控人员也能得救，监控对我不起作用。有一次刚进村，下起了大雨，我挨家发，发到一家门口，里面有好几个人，他们见雨水顺着我的头脸往下流，两条裤脚全是泥，他们同情地叫我避避雨再发，我说谢谢。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做了三退，还接了光盘和小册子。只要众生能得救，吃苦心里甜啊。有几个村在大山的里边，交通不便，同修就用摩托车把我送去，过大山18盘，转弯似胳膊肘弯一样的陡，从下往山上上，几乎不敢喘气。我心里喊着师父，一直喊到山上才松口气。发真相资料时，山里的乡亲们像待客人一样的热情。我笑着说，你们这个地方没有外人能来得了，只有神才能来。他们都乐了。太阳落山了，我背着空包，几十个三退名单，带着感恩师父的心，心想这村又有救了。下山时走了20多里路，又劝退了好几个，晚8点才遇见来接我的同修。救众生累，可心情真好。二，到第一线救人。完成了2个乡镇时，我有了求安逸的心，不想走这条路，觉得太累太苦，有压力。有一天早上要起来练功时，清楚地梦见炕上一个小口袋子掉出许多钱来，心想如果袋子里有单据、身份证，可以把钱还给施者。结果从袋子一下掏出许多大线团、小线团，醒来马上悟到，钱、线、团，那不就是钱、线、团？团就是村庄、屯的意思，也就是村，这不是师父点化救人的钱线吗？ 还得走这条路啊。这样我看了地图，远的往返200多里，和外县市是交界处。就这样，我又开始了第三个乡镇讲真相至今。现在坐着客车从窗看去，过一个村又一个村，每家都有我送的真相册子，村村像撒甘露一样，都有大法弟子送的光盘。这小册子和光盘包含着多少同修们的辛苦啊！这样每家都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哪怕山坡上就一家，我也送到。发到哪家，小册子若没了，就记下门号和对联，下次接着发，也能给蒋三退的同修打下基础。三、真相的威力。在农村讲真相几年来，我被人构陷三次，一次在集上被抓进派出所，讲了一个多小时的真相，我就出来了。第二次在村里，上午10点被非法抓进派出所，半个小时就出来了。我想当时被抓时，村委门口有很多人围观，我担心世人害怕而影响得救。11点我就又回到那个村，村委门口还有很多人没走，我走到跟前，他们都用奇异的眼光看我。我说，大家不用害怕，法轮大法是正法，不会杀人放火的。他们都默默地点头。我又找到构陷我的人和参与迫害的村治安讲真相。第三次在大山那边被人抓，我左胳膊被人扭着，我右手还是抢着给人家发资料，一边发一边慈悲地和小伙讲，这真相光盘是大法弟子省吃俭用的钱做的，不能落在警察手里，耽误了救人，还造了业。此时小伙松开了手说，大姨快发，警车快来了，你快发。看到警车来了，我发完了最后的3张。警察叫我上车，我笑着说，下山不用走了。围观的乡亲们吓得够呛，有的人还说，怎么这个人还在笑。我说，乡亲们不用怕，我一定会回来的，警察们都是好人，他们只是完成任务而已。气氛缓和了，警察把我拉到派出所，县公安局警车又把我送回家。第三天我又回到了那个村救人。事后我找到了自己被构陷的原因，都是和同修发生矛盾，有争斗心，爱较真儿，争表面的理儿，放不下自我，而不知及时向内找，及时用法归正自己。心态不纯净，怎么面对众生？救不了人，还会毁了众生。第三部分，警察也在等着得救。通过反复学习师父讲法，明白了警察也是被迫害的，是等救的生命。协调同修也多次跟我交流，一定要善心对待公安人员，只有善才能使他们的心转变。所以我多次亲自送劝善信，打电话讲真相等。也许我的真诚感动了他们，其中一个退了党，嘱咐我以后若出去讲真相，把家里东西收拾好。我说真相资料放哪儿都行，可师父的书得敬。他说，你放邻居家。我和他们说，千万清醒啊，你们多少年跟江跑到今天，师父慈悲给你们得救的机会，让你们自己选择。这分分秒秒的时间是师父替众生巨大承受和大法弟子用巨大代价换来的，再不珍惜就晚了。千万在那个岗位上保护好大法弟子，神目如电。他们点头。我在每次针对本地发正念时，我都先善念想，别叫警察对大法犯罪，然后发正念清除操控警察背后的邪恶，让警察得救。亲身体会到，只有慈悲和善才能解体邪恶，才能真正救了人。2013年8月，在我房间玻璃上发现一簇盛开的婆罗花，共10朵。过了几天，又在前窗玻璃上发现4簇，共89朵，至今还在开放。同修用手机拍照时， 发现婆罗花后面有大法轮。感谢师父的鼓励，我想自己也是其中的一朵吧。在修炼上应该更加纯净自己，似婆罗花那样圣洁。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对照法理智智慧不走极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至今已有19年了。今天借此法会的机会，谈谈我在修炼中是如何平衡好家庭关系的心得体会。修炼前我是一家之主，干什么都是我说了算，我行我素，从来都没有站在妻子孩子们的角度和感受去考虑问题。修炼后把这样的状态也带进了修炼中来，只要我做正实大法的事，谁都不能干扰，谁稍不注意干扰了我一点，我都要大声地训斥他们，让他们以后一定要注意点，并且还说我的事是最重要的。这样一来，时间一长他们就受不了，见我在家就都躲出去了。家里人心里都有了压力，怕稍不注意挨训，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这回我想做啥就能做啥了，没人干扰了，什么也不管不顾了，还感觉很好。后来随着学法，逐渐认识到这种修炼的状态和行为大错特错了，完全不在法上，不但没正视了法，而且起到了反面作用。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师父在瑞士讲法中还说，我们说你在常人中修炼的，不是专修出家弟子，你就要符合常人的状态去生活。我们把常人中物质形式看得并不重要。而我恰恰相反，没有按法来，没有证实了大法，而是在证实自己所谓的强硬，造成了家庭气氛不好，生活紧张。一，对照法，理智智慧不走极端。认识到这些以后，再遇到问题我就注意了，得按照法去做。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的负面影响不是认识到了环境就一下改变过来的，得修过来才行。处处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别人受得了受不了。有一次5月13日法轮大法日的前一天晚上，大家都要出去贴标语，我也要去贴。等晚上10点妻子睡下了，我就悄悄地准备出门，刚一开门他就大声说，你干啥去啊，我看你磨磨蹭蹭的不睡就有事。原来他是装着睡着了，要是以往我就会说我的事你别管，而且说话的声调也不会好。这次我想不能那样了，我就关上门回到床前坐下，稳了稳着急的情绪，语气平和耐心地跟他说，我们要出去贴标语。他一听就更着急了，说，你快别去了，让他们贴去吧，你刚从看守所放出来，挺危险的。我又说，人家上岁数的老太太都出去贴去了，我一个年轻人却躲在家里睡觉，不大对劲呐。你这个人心眼儿也挺好的，你想一想，咱们不能那样做呀。他迟疑了一下说，那我就一块儿跟你去贴。我说，这个事不能强求。他说，这个是我愿意的，不是斗气。我看他是真心的，也挺感动，没想到结果是这样的。于是我俩就出去了，一人抹浆糊一人贴，不一会儿就贴完了。在贴的过程中他有点害怕，我就说，别怕，咱们不是偷东西的，这只不过是在邪恶的迫害下讲真相的方式而已，你心里就想我们是在救人，是在做天下最正的事，心里就坦然了。回到家他出了一身汗，连吓带累的，但他说心里挺舒畅的。 第二天给师父敬香，他说他闭着眼时看到师父了。我说你是不是眼花了？他说不是。我悟道，虽然他没修炼，而做正实大法的事是师父鼓励他呢。还有一次晚上，妻子睡下了，我在学法，他翻过来调过去睡不着觉，说我想看一会儿电视，声音开得小点行不行？我突然意识到，我不经意的行为会给别人带来压力，虽然我没有反对他看电视，但他还是有压力。我赶紧说你看吧，不影响我。他打开电视，虽然有声音，但我学法感觉更静，因为在法上了。有时来客人了，我就把我要做或正在做的修炼中的事先放一放，等客人走了我再补上。你要是不管不顾，别人就会说你修炼人太自私，光考虑自个儿的事。再有就是因邪恶迫害，家中经济拮据，妻子这几年就没有穿上一件好的衣服。女人爱穿戴打扮是天性，我想虽然我们经济拮据，我自己省吃俭用也得让他们基本上过得去。有一次妻子回来说，今儿个上街看见谁谁谁穿那件衣服挺好看的。我知道她喜欢，就说你也买一件吧。她说咱家没钱就算了吧。我说买吧，再没钱也不在乎这点钱。经过再三的劝说，她高兴地买上了。每逢过年时，我都要主动过问说，过年呀，你买点衣服穿吧。我也经常和孩子们沟通交流，有的时候不管大小事得细心点，得关心他们，让他们感到有温暖，而不是感觉我们修大法了，啥也不管不顾了，绷得那股劲儿像邪党干革命似的，让人不理解。我在花钱上都是很透明的，不瞒不藏，我修炼中需要用钱都跟妻子说，她都很支持。有时我哪做错了，我就放下面子，发自真心地向他赔礼道歉，并说师父法中不让我们这样，是我没修炼好，你放心吧，以后我会注意不断地努力做好。其实自己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声调，对方都能从微观上感觉到自己的心是怎么样的，所以不能敷衍了事，要真心，要善，要有耐心才行。这样时间长了，他对我对大法又有了新的认识，对我要做的事能够认同支持了，我们能够融到一起了。二，从内心真正的要慈悲于他们，他们是协助我们正实法的。一次看到熟睡中的妻子，我想我们有幸得了大法，在邪恶的迫害下有时还有很多怕心，而他们仍在迷茫之中，还没有得大法，跟着我们担惊受怕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承受的更大。他们有缘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即使有点过错，我们也要宽容他们，慈悲于他们，多站在他们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他们才会觉得你好，才会觉得大法好，才会认同你，支持你。其实，家人和我们转生到一个家庭都不是偶然的，缘分不浅。我悟到他们就是来助我们正实法的，如果我们没做好，他们就不能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妻子由于认同了大法，虽然她不修炼，但她都很愿意协助我做事。有一次妻子回老家坐席，我让她回去带上真相资料给坐席人散发，她挺愿意，但在散发中遇到问题了。他先选了一个表面看挺好的人给，但他没想到他就是不要不接受，上手就顶牛了，闹得挺尴尬，面对那么多人脸面上下不来。这时突然有个人说我要，我怕啥呢，给我。紧接着其他人都要，不一会儿就都发完了。先前不要的那个人见别人都要，最后他也要了。妻子回来跟我说这件事，我说你也不简单，换我还不一定能做到你那样。其实我知道是师父帮了他一下才做成了。妻子跟他朋友亲戚以及碰到不明真相的人讲真相，经常回来跟我说，我今儿碰着谁谁谁了，他不明真相，我给他讲，最后他明白了，说原来法轮功是这样，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妻子还跟我说，我讲真相，我先观察他， 谈话中先了解他不明白在哪里，我再给他讲。确实是这样，有的人挺顽固，妻子都能给他讲通。妻子经常给师父上香，每逢过节及大法的节日，他都去买水果上香。当遇到难事了，他都能想到上香求师父帮助。只要我做正实大法的事，他基本上都支持，最多嘱咐一句，注意点安全啊。在家做正实大法的事，他经常帮着我做，发正念到点了，他们都很惦记的，都要提醒我说，到点了，快发正念吧。家庭中宽松的修炼环境是按照法修开创出来的，而不是强硬争来的。修出来的宽松才是真正的宽松，而争来的所谓宽松其实是真正的不宽松。
三，要不断让他们了解真相，充实他们的正念。家里人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容易被污染，这就要不断地让他们了解真相，了解国内外政法形势，了解做坏事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事例，了解大法弟子正念正行在法上才安全，有怕心有执着反而有危险的道理。列举事例但不能讲高，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因人而异，这样他们了解的多了，相对也有了正念，才能抵挡得住邪恶干扰与迫害，才能更好地协助我们做好三件事。有一天晚上，我们要出去发真相资料，妻子就不让我去，并说，这次你一定要听我一次。我想，他这是咋了？怎么突然变了？后来才知道，他听到最近形势紧了，有点害怕。我就想，这是因为平时没有及时给他充实正念的缘故。后来，我耐心地给他讲了讲就行了。有次，妻子自言自语地说，别人又买车又买房的，还到处旅游，活得挺潇洒自在的，我们活得没有多大的意思。我听后觉得他思想有点波动，就及时跟他交流沟通，讲讲得失因果关系，他就想通了。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素江大潮的掀起，我悟到这是师父给我们又一次提高的机会，最后真正从人走向神的印证，尤其是一直没有走好的弟子，同时也是师父慈悲于众生，给公、简、法、司等人员被救度的一次机会。其实师父已经给我们把一切都铺垫好了，就等我们放下一切人心，堂堂正正地去做了。当我跟妻子说，我们现在要起诉江魔头呀，他说，你先别写，等别人写了你再写。我随即就写了控告书，他也没有反对，只是说，你们也不简单，都敢起诉江魔头。四，他们很可能是下一批得法修炼的精英。我体悟到，家人是最靠近我们的人，自己修炼的好不好，他们是最直接的见证人。我们的一言一行，未来人都要参照的，我们修炼的好不好就非常的关键。师父让我们修炼的路一定要走正，所以我们平时的一思一念一行都要对照法，不能认为他们是我们的家人就无所顾忌了，在哪都得走正才行。虽然家人还没有走进大法中修炼，但是他们很可能是下一批得法修炼的精英。就谈到这里吧，每个家庭的情况也不一样，都得按大法做，根据自己的情况，理智智慧地做才行。希望我的体会能起到一点交流作用，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何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今天法会文章题目是维护法视为己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第一部分，迷途之返。我于1996年底喜得法轮大法，原来曾信佛教，看完一遍转法轮后就认定大法是我今生的唯一信仰，但我只信不修，
一年也看不上两遍转法轮，满脑子常人的执着。1999年邪党开始迫害大法，我知道邪党宣传都是谎言，丝毫没有影响我对大法的正信。2006年我因吃海鲜过敏，从脸到脚起了一身红肿的大包，奇痒无比，吃药也不好使，没办法又走进大法，练了功包没了。我依然不精进实修，不接触同修，各地讲法基本不看，转法轮还是一年也看不上几遍。由于法理不清晰，对同修讲真相也不理解。2007年我换了新单位，有幸结识了同一办公室的同修大姐。大姐被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在家待不长时间就回来上班了。我问她为啥上班，她说这里有我要救的人。单位平时没事儿，同修大姐每天在班上看大法书，我经常上街买衣服，追求物质生活，吃穿享受。一有空闲时间，同修大姐就给我讲她从大法中悟出的法理，她的修炼经历解开了我很多修炼的疑问和心结。就这样，我正式走入了修炼。同修大姐退休后，我又接触了几位同修大姐，他们有的个人修炼基础扎实，平稳地做着三件事，有的同修对大法的救人项目任劳任怨，热情无私，有的同修讲真相救人急，把钱花在大法项目上毫不吝惜，还有的同修对师父大法坚定的正信。他们这些闪光点深深地感染着我，使我看到了与同修的差距，也促使我认识到了实修自己的重要。第二部分，去检察院讲真相，营救同修。2013年8月份，我们林地有一位同修被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2013年12月份的一天，被迫害同修的姐姐 B 也是同修，说有想去检察院讲真相营救妹妹的愿望。于是同修 A 就给我打电话，约我一同去检察院讲真相。我与 A 同修、 B 同修以及两个家属一同去了检察院办公室，很顺利地见到了办理此案的女检察官。 B 同修首先介绍了被迫害同修的家庭情况，家里有一个不到3岁的小男孩需要照顾，并拿出当地村上盖有公章的证明，同修是个好人的证明。接着我开始讲大法的基本真相。我说来之前我们咨询了律师，律师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没有思想犯罪，他虽然练了法轮功，但没有任何触犯法律的行为，你能把他定罪吗？我孩子的老师就是练法轮功的，教师节从不收家长的红包，我单位有一个大姐也是练法轮功的，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不争不斗，处处让人。女检察官说，锻炼身体有多种形式，干嘛非要练法轮功啊？应该相信科学。我说，谁不相信科学呀？谁一开始有病都是到医院去看，医院治不好了就中医、偏方、大神儿、大仙的想办法，最后实在没办法，又病得痛苦的不行，有人告诉说练法轮功试试吧，就这样练法轮功练好了。这时女检察官面部表情非常严肃，气势汹汹的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用右手食指指着我，厉声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把身份证拿出来。当时气氛非常紧张， A 和 B 两位同修示意我不要告诉他。当时我微笑着看了看 A 同修，低声说，没事儿，怕啥？然后指使女检察官，微笑着平静地说，我叫某某某，身份证没带来。我有两个名字，当时完全可以告诉他另一个名字，但我告诉他的是我的身份证上的真实姓名。女检察官一看没镇住我，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一下子坐到了椅子上，先前的那种恶狠狠的嚣张表情不见了，态度180度大转弯，对我们说，作为女人，我也非常同情被迫害同修的遭遇，但是我说了不算，你们找检察长吧。于是给了我们检察长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临走时，我对女检察官说，请您在检察长面前多说点好话，好人会有好报啊。到了楼下，我们三个同修商量，路途远，来一次不容易，一定要见到检察长。给检察长打了3个电话，他都说没时间，于是我们就在楼下等。 过了一会儿，负责此案件的女检察官下来说，你们走吧，检察长没时间，吃饭去了。我说，没关系，我们等他。女检察官说，别等了，已经从后门走了。我们说，我们一直在这儿，也没看有人过呀。他一看骗不过我们，就无奈地上楼去了。因为是防盗门，有密码，只有内部人才能进去，我们继续等。过了一会儿，吃午饭的工作人员陆续地下楼，趁有人下楼的机会， A 同修快速地抓到了门的把手，我们就顺利地上了楼，到了检察长的办公室，敲开了检察长的门。检察长一看是我们，就非常生气地给楼下的门卫打电话，问是谁让他们上楼的。 A 同修说，既然上来了，就别责怪门卫了，我们谈谈吧。这时 B 同修首先讲了大法是如何教人做好人的一些基本真相，又讲了大法在全世界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的盛况。 A 同修坐在检察长对面最近的位置上， A 同修说，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当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迫害好人的那些警察们，等到平反时也有公检法人员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的。这时 A 同修站起身走到他办公桌前，面对着检察长又说，当年有不执行毛泽东命令的吗？检察长说，有。 A 同修说，不执行毛命令的人活下来了，你就做这样的人，可别步他们的后尘呀。检察长说，我豁出去了。 A 同修说，那你图啥呀？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所有有正义感的人都不愿看到把好人送进监狱，法官是支持正义，呵护善良，一看你的面相就知道你是和善之人。这时我说，我来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耶稣与法官的故事。于是我很详细地讲了这个故事。我说，当时没有人相信耶稣是神，迫害死耶稣的法官的儿子也死了，出卖耶稣的犹大也上吊自杀了。善恶有报啊，迫害好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他听完后说，有一天我接了一个法轮功的电话，我非常生气，我报警了，警察调查说是新加坡打来的，以后再有法轮功的案子就重判。我说，你知道国际法庭审判当年的德国柏林墙士兵杀人案时，士兵是不认罪的。士兵说，我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法官却说，不是来自上级的每个命令都是正确的。当法律和良知发生冲突的时候，良知高于一切。你不执行命令是有罪，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当法律和良知发生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最后法官判士兵有罪。我接着说，思想决定人的行为，大法弟子没有坏思想，更没有坏的行为，我们都是好人。听完这番话，检察官的态度立刻就变得和善了，说，这又不是我做的案卷，我和某某某没冤没仇，我又不是想把他整成啥样，我瞅着高兴。如果派出所不抓人，不送这些材料，我还省事儿了，又不是多做一个案卷多给开工资。 A 同修说，那你先不要把案卷送到法院，我们再找派出所主管此案的所长谈，看看他们能不能把案卷要回去。他说，好，行，你们去吧。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检察长的变化，从一开始的豁出去了，重判法轮功，到后来明真相，对我们和善的态度，我们不枉走一回。接下来我们又来到派出所找所长，给所长讲真相。可能是因为在检察院讲得顺利，起了欢喜心，到了派出所，所长的态度很恶劣，大吵大嚷的，根本不给我们讲真相的机会。所长急着要离开，这时我冲上一步，抓住所长的衣服，直视所长的眼睛，他瞬间愣了一下。我说，所长，听我说一句话您再走，以后别再抓法轮功了，他们都是好人。他微笑着点了一下头就走了。回来后， A 同修找到会写信的同修， 整理了给派出所劝善的信，寄给当地派出所。在04年元旦期间， A 同修又给相关责任人寄去了贺卡和被迫害同修的申诉材料。在做这些事情期间，有一天晚上 A 同修做了个梦，梦中五人一组参加考试，我和 A 同修被监考喊到名字说，你俩不用考了，免试。于是考官在我俩的名字上打了大大的对号。师父的梦中点化更增加了我修炼的信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三部分，维护法的过程就是提高自己的过程。2015年7月的一天，我带母亲去当地的农商银行去办事，当时大厅得有几十人，工作人员也特别忙。在排队时，无意抬头看见银行大厅的电子屏幕上有污蔑大法的标语。去年我们已向各片地区银行用各种方式讲过真相了，几乎市内所有的银行污蔑大法的标语都拿掉了，可能因为在室内大厅没被同修发现漏掉了。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一段法，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当中说，一个修炼者所能遇到的一切都会与你们的修炼圆满有关，否则绝不会有。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维护法是理所当然的。我悟到大法弟子没有偶然的事，让我遇到了就不能绕过去，更不能等靠同修来做。我有师父法身在我身边，我身后有神的队伍，怕啥？宇宙大法不可辱，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于是我到前台找保安，问电子屏幕归谁负责，我要跟他谈点业务。保安进去办公室与那位银行工作人员沟通后，让我等一会儿，因为业务太多太忙。我知道这不是推脱，那天确实在办集体业务。等了大概一个小时，保安说今天上午等不到了。我把他的姓名电话号码告诉你，你自己跟他联系吧。回来后，我给这位银行工作人员打了电话，讲了大法基本真相，让他把污蔑大法的标语拿下去。法轮大法是佛法，告诉他善待大法有福报。落下电话后，我心里特别欣慰，因为我做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一次在送孩子学习班的路上，偶然想起这件事，突然在我的思维中出现了人间护法神这五个大字，是师父在鼓励我，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骑着电动车迎着风，流着幸福的热泪，师父弟子一定精进。第四部分，放下自我，到派出所讲真相。2015年8月，我市林地农村一同修因素江北当地派出所非法抄家，抄走了大量大法书籍、大法吉祥挂件等物品，要我与家属配合讲真相。每次去公检法讲真相，我都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关键是做事的态度，为什么而做？我先问自己几个问题，是真修弟子吗？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是什么？正实法，救度众生。基点、出发点正吗？是为自己修炼升华吗？不是，是慈悲救度。有怕心吗？有。有也得做，因为这是大法弟子的分内事。维护大法应该像维护自己的家那么自然纯正。我悟到这次我要完全放下自我，不被警察凶狠的假象带动，坚定维护大法的慈悲与威严。第二天上午9点多，我和一名同修大姐、被迫害同修的女儿、侄子配合到当地派出所讲真相。派出所所长和一位教导员接待了我们。同修的侄子拿出同修3年前得肝癌的诊断书， 对所长说，我姑姑的肝癌就是练大法练好的，医院诊断只能活三个月，现在已经过去三年了，疾病全无，身体健康。我接下来说，她就是个家庭妇女，练法轮功就是为了祛病健身，做好人。一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有啥可搞政治的，这不是扣帽子吗？所长问我，你是哪儿的人，跟他们是啥关系？我说我是当地的。然后同修女儿说，她是我表姨。我还要接着讲大法真相，教导员阻拦我说，别说了，再说你就露馅了。我没有动心，接着继续讲，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我说这些是真心为你们好。派出所所长说，你叫什么名，一会儿把你的名字留下来。我依然没动心。然后所长又突然说，法轮功是某教。当时我没有半点迟疑，立即反驳他说，法轮功不是某教，法轮功是教人学真善人，做好人的。再说他们也不行邪作恶，哪能是某教呢？所长听完我说这番话，当时并没有动怒。同修的侄子怕我有危险，对我们说，你们都先出去，我和所长单独聊聊。就这样我们出来了。其实有好多同修平时在生活中讲真相也是做得非常好，可是一谈到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就胆怯。前几年我也是这样的，但是随着学法修炼的深入，逐渐认识到这是人的观念和怕心，还有信师信法的正念不足所致。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警察也是等着救度的生命，来了我给你讲真相。我们只要把公检法人员当作一个众生，慈悲无私的只是为救他的心态讲大法真相，即使他不理解，也不会对大法弟子动恶念的。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我悟到只有在法上修才是最安全的。回首这几年的修炼过程，从2012年到2015年这三年之间，我弟有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这些同修有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我曾20次与当地同修陪同修家属去公检法等部门讲真相，并拿申诉材料交到有关部门，去国保大队、法院、检察院、派出所、银行，去律师事务所讲真相。生在大法红船时，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无比荣幸。我一定珍惜这宝贵的修炼机缘，100%的信师信法，坚定实修自己，扎扎实实地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十全誓约，不辜负伟大师尊的慈悲苦度。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弟子叩谢伟大师尊。
这期的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